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癸酉年到乙亥年，共三年。少林立功嘉平五年，癸酉，公元253年。春季，正月，初一，蜀汉大将军费祎与各位将领在汉寿举行大规模聚会，郭修也在座。费祎欢快饮酒，醉得不省人事，郭修起身刺杀了费祎。费祎天性宽厚爱人，对人没有猜疑。越西太守张仪曾写信告诫他说，从前岑彭率领军队来设手持符节，都被刺客杀害。如今将军您地位尊贵，权力重大，对刚刚归附的人过于信任，应该以过去的事情为鉴，稍微提高警惕。费祎没有听从，所以招致祸患。皇帝下诏追封郭循为长乐乡侯，让他的儿子继承爵位。王昶、冠秋俭听说东线军队战败，各自烧毁营垒逃走。朝中商议，想要贬谪罢免各位将领。大将军司马师说，我没有听从公修的建议，才到了这个地步，这是我的过错，各位将领有什么罪？于是全部赦免了他们。司马师的弟弟安东将军司马昭当时担任监军，只是削去了司马昭的爵位而已，任命诸葛诞为镇南将军，都督豫州，冠秋俭为镇东将军，都督扬州。这一年，雍州刺史陈泰请求命令滨州合力讨伐胡人，司马师听从了他。军队还没有集结，而雁门、新兴两个郡的胡人因为路途遥远，于是惊恐反叛。司马师又向朝中士人道歉说，这是我的过错，不是陈雍州的过失。因此人们都既惭愧又心悦诚服。洗澡尺评论说，司马大将军把两次失败都引为自己的过错，过错消除而功业更加兴隆，可以说是明智啊。如果讳言失败，推卸过错，归咎于各个方面，常常坚持自己的功劳而隐瞒自己的损失，那么上下就会离心离德，贤能愚笨的人都会解体，这是非常荒谬的。作为君主，如果能掌握这个道理来治理国家，即使行为有失而名声远扬，军队受挫而取得胜利，即使失败100次也可以，何况只是两次呢？光禄大夫张基对司马师说，诸葛恪虽然打了胜仗，但不久就会被杀。司马师问，什么原因？张基说，他的威势震动了君主，功劳超过全国，想要不找死可能吗？二月，吴国军队从东兴返回，晋封太傅诸葛恪为阳都侯，加授荆州、扬州牧，都督中外诸军事。诸葛恪于是有了轻敌之心，又想出兵。各位大臣认为多次出兵会使军队疲劳，异口同声地劝阻诸葛恪，诸葛恪不听。中散大夫蒋炎坚决争辩，诸葛恪命令把他扶出去。于是诸葛恪撰写文章来晓谕众人说，凡是敌国想要互相吞并，就是仇敌想要互相铲除，有仇敌却让他发展，祸患不在自己，就在后人，不能不做长远考虑。从前秦国只占据了关西地区，尚且能吞并六国，如今拿魏国与古代的秦国相比，土地多出数倍，拿吴国和蜀国与古代的六国相比，还不到他们的一半。然而现在之所以能够与魏国对抗，只是因为曹操时期的兵众到如今恰好用尽，而后来出生的还没有长大成人，正是敌人衰败减少尚未强盛的时候。加上司马懿先杀了王陵，接着自己死去，他的儿子年幼弱小而独揽大任，虽然有智谋之士，却没有得到任用，如今讨伐他们正是他们的厄运时期，圣人急于抓住时机，说的就是今天。如果顺从众人的心思，怀着苟且偷安的打算，认为长江的天险可以传之子孙，不考虑魏国的始终，而因为今天的情况就轻视后来，这就是我常常叹息的原因啊。如今我听说众人有的认为百姓还很贫困，想要致力于休养生息，这是不懂得忧虑大的危险而怜惜小的劳苦啊。从前汉高祖幸运的已经拥有了三秦之地，为什么不关闭函谷关，守住险要来自己享乐，却要空手出去攻打楚军，身体受伤，铠甲头盔长满几师，将士们厌倦困苦，难道是他们甘心刀锋剑刃而忘记安宁吗？是考虑到从长远来看，双方不能并存啊。每次阅读荆轲劝说公孙述进取的计策，近来看到家叔父诸葛亮上表陈述与敌人争夺的谋略，没有不喟然叹息的。我日夜辗转反侧，所忧虑的就是这些， 所以姑且写下这些愚见，以传达给二三位君子。如果有一天我死去，这项计谋不能确立，希望让后世知道我忧虑的是什么，可以在以后思考。众人虽然心里都认为不行，但没有人敢再反对。丹阳太守聂友一向与诸葛恪交好，写信劝谏诸葛恪说，先帝本来有遏制东关的计策，但计策没有施行。如今您辅佐大业，完成先帝的志向，敌人远道前来送死，将士们凭借您的威德舍身效命，一旦取得非凡的战功，难道不是宗庙神灵和社稷的福气吗？应该暂且按兵不动，养精蓄锐，观察机会再行动。如今乘着这个势头又想大规模出兵，天时还不允许，而您却随意逞强，我私下里感到不安。诸葛恪在自己的文章后面提写了给聂友的回信，说足下虽然有自然的道理，但还没有看到大的运数，仔细看看这篇文章就可以醒悟了。藤印对诸葛恪说，您接受伊尹、霍光那样的托付，在内安定朝廷，在外击败强敌，声名震动海内，天下没有不震动的，万民的心都希望得到您的庇护而休养生息。如今却在劳役之后兴师出征，百姓疲惫，力量不足，远方的敌人又已有所防备，如果攻城不能攻克，野战掠夺不到东西，那就是丧失了前功而又招来后患。不如按兵不动，休整军队，观察间隙再行动。况且战争是大事，事情要靠众人才能成功，众人如果不高兴，您一个人能安心吗？诸葛恪说，各位说不行都是没有经过计算，只想安于现状，苟且偷安的人，而您又认为这样，我还有什么指望呢？因为曹芳昏庸低劣，而政令出自私家，他的百姓和臣子本来就有离心，如今我利用国家的资源，凭借战胜的威势，那么到哪里不能成功呢？三月，诸葛恪大规模发动各州郡的200,000军队再次入侵，任命藤印为都下都，掌管留守事务。夏季，四月，大赦天下。蜀汉的姜维自认为熟悉西方风俗，又仗势自己的才能勇武，想要引诱各羌人、胡人作为羽翼，认为从陇地以西可以切断并占有。他多次想要出兵大举进攻，费祎总是加以控制，不听从，给他的兵力不超过10,000人，说我们这些人比丞相差得远了，丞相尚且不能平定中原，何况我们呢？不如暂且保全国土，治理百姓，谨慎守护社稷，至于功业就等待有能力的人去做，不要稀土侥幸，把成败决于一次行动，如果不合心意，后悔就来不及了。等到费祎死后，姜维得以实现他的志向，于是率数万人出石营围攻敌道。吴国诸葛恪入侵淮南，掳掠百姓。有的将领对诸葛恪说，如今率领军队深入边境上的百姓一定会相继远逃，恐怕军队疲劳而功劳很少，不如只围困新城，新城被围困，救兵一定会来，救兵来了再谋取他们，就可以大获其利。诸葛恪听从了他们的计策，五月回军包围新城。皇帝下诏命太尉司马孚都率各军200,000人前往救援。大将军司马师问于松说，如今东西两边都有战事，两个方向都很紧急，而将领们意志沮丧，怎么办？于松说，从前周亚夫在昌邑坚守壁垒而无楚自行失败，事情有看似弱小实则强大的，不可不仔细考察。如今诸葛恪出动了他的全部精锐，足以肆意逞强，却坐守新城，是想要寻求一战罢了。如果攻城不能攻下，挑战又不应战，军队疲劳，士气衰退，势必会自行退走。各位将领不直接进攻，正是对您有利。姜维有重兵，却孤军深入，响应诸葛恪，靠吃我们麦田的粮食，不是根基深厚的敌人。而且他认为我们集中兵力在东边，西边必定空虚，所以直接进军。如今如果让关中各军加倍速度紧急赶赴，出其不意，他大概就会退走了。司马师说好，于是派郭淮、陈泰率领关中的全部军队解除敌道之围，命令冠秋俭等人按兵不动，各自防守，把新城丢给吴国。陈泰进军到洛门，姜维粮草耗尽退回。扬州衙门将涿郡人张特守卫新城。吴国人连续攻打几个月，城中士兵合计3,000人，生病战死的超过一半，而诸葛恪堆起土山猛烈进攻，城墙将要陷落，无法再守护。 张特于是对吴国人说，如今我已经没有心思再战了，但是魏国的法令被攻打超过100天而救兵没有来的，即使投降家人也不连坐。自从受敌以来已经90多天了，这座城中本来有4000多人，战死的已经超过一半，城池虽然陷落，还有一半人不愿投降，我应当回去对他们说明分别好坏，明天早晨送出名册，并且把我的印绶留下作为信物。于是把印绶扔给他们，吴国人相信了他的话而没有取印绶。张特于是连夜拆掉各间房子的木材栅栏，修补缺口，做成双重屏障。第二天对吴国人说，我只有战斗到死而已。吴国人非常愤怒，进攻他们却不能攻克。正逢酷暑，吴国士兵疲劳，饮水后上吐下泻，患上浮肿病，生病的超过一半，死伤遍地。各营的官吏每天报告生病的人很多，诸葛恪认为他们欺诈，想要杀掉他们，从此没有人敢再说。诸葛恪心中知道失策，却耻于攻不下城池，愤怒之色表现在脸上。将军朱毅因为军事问题违背了诸葛恪，诸葛恪立刻夺了他的兵权，将他斥退回建业。都尉蔡林多次陈述军事计策，诸葛恪不采纳，蔡林骑马投奔魏国。魏国将领们探知吴国士兵已经疲惫，于是派出援军。秋季七月，诸葛恪率领军队离开，士兵们受伤生病的在路上拖拉挣扎，有的跌倒在坑谷中，有的被俘获，存活或死亡的都极为哀痛，大大小小都叹息哭喊。而诸葛恪却安然自若，出城后住在江边小舟1个月，计划在浔阳开垦田地。皇帝诏书接连召他，他才慢慢回师。从此众人失望，怨恨之声兴起。汝南太守邓艾对司马师说，孙权已经去世，大臣们还没有归附。吴国的名门大族都有私人武装，凭借兵力倚仗势力，足以违抗命令。诸葛恪新晋执掌国政，而朝中没有可以依靠的君主，不思考抚恤上下建立根基，却争着对外事务，残暴的一时百姓把全国的军队停留在坚固的城池之下，死者数以万计，带着祸患回去，这正是诸葛恪获罪的日子。从前伍子胥、伍杞、商鞅、乐毅都被当时的君主重用，君主死后尚且失败，何况诸葛恪的才能赶不上这四位贤人，却不考虑大的祸患，他的灭亡可以等到了。八月，吴国军队回到建业，诸葛恪排列军队在前面引导，回府邸立即召见中书令孙黑，厉声对他说，你们怎敢多次胡乱做诏书。孙黑惶恐地退出，因病回家。诸葛恪出征之后，曹所奏请任命的属令、长吏等官职一概罢免，重新选拔，更加严厉的治理，很多被处罚责备的人，觐见的人没有不屏住呼吸的，又更换了宫廷警卫，任用他的亲信，又命令军队戒备，想要出兵青州、徐州。孙俊因为百姓怨恨很多，众人嫌弃诸葛恪，就在吴主面前诬陷诸葛恪，说他要发动政变。冬季十月，孙俊与吴主谋华设酒席宴请诸葛恪。诸葛恪将要入宫的前一夜精神烦躁不安，整夜睡不着，又家里多次出现妖怪，诸葛恪起了疑心。第二天早上在宫门停车，孙俊已经在帷帐中埋伏了士兵，担心诸葛恪不按时进来，事情泄露，于是亲自出来见诸葛恪说，您如果身体不舒服，自然可以等以后再说，我会详细禀报主上，想要以此来试探诸葛恪的心意。诸葛恪说，我应当支撑着进去。散骑常侍张约、朱恩等人写密信给诸葛恪说，今日张赦不同寻常，怀疑有别的缘故。诸葛恪把信给藤印看，藤印劝诸葛恪回去。诸葛恪说，这些小子能做什么，只是怕借着酒食害人罢了。诸葛恪进入宫中，佩剑穿鞋上殿，上前谢恩后回座，摆上酒，诸葛恪怀疑而没有喝。孙俊说，您的病还没有完全好，有常服的药酒可以取来喝。诸葛恪于是安心了。另外喝自己带来的酒，酒过数巡，吴主回到内宫。孙俊起身去厕所，脱下长衣，穿着短衣出来说，有诏令逮捕诸葛恪。诸葛恪吃惊地站起来，拔剑还没有拔出，而孙俊的刀已经接连砍下，张约从旁边砍孙俊，只砍伤了左手，孙俊随即砍张约，砍断了右臂。五位之士都跑上殿，孙俊说，要抓的是诸葛恪， 如今已经死了，命令全部收回刀剑，于是清除血迹，继续饮酒。诸葛恪的两个儿子诸葛耸、诸葛建听说有难，带着母亲想要投奔魏国，孙俊派人追杀了他们，用苇席裹住诸葛恪的尸体，用竹篾捆在腰上，扔在石子缸。又派吴难都师宽到将军施济、孙一的军中，在公安杀了诸葛恪的弟弟奋威将军诸葛荣以及他的三个儿子。诸葛恪的外甥都乡侯张震、常侍朱恩都被一灭三族。林怀仁臧君上表请求收葬诸葛恪，说震雷闪电不会持续一个早晨，狂风发作很少有整整一天，但随后还会有云雨用来滋润万物，这就是天地的威严，不能持续一整天或十二天。帝王的愤怒不应该尽情发泄，我因为狂妄愚钝，不知道忌讳，敢于冒着灭族的罪行来请求像风雨一样的机会。私下里想，已故的太傅诸葛恪罪恶积满，自己招致灭门之祸，父子三人的头颅在市场悬挂多日，观看的人数以万计，责骂声成风，国家的大刑没有不被震动的，老人小孩没有不见到的，人的情感对于事物乐极生悲，看到诸葛恪的富贵显赫，世上无人能比，身处宰相之位，经历多年，如今被诛杀，与禽兽无异，看完之后情感反转，怎能不悲伤？而且已经死去的人与土壤为伴，挖掘砍刺，再也不能施加什么了。希望圣朝效法天地，愤怒不超过十天，让他的家乡或旧立民众用士兵的服饰收敛，赐予三寸的棺材。以前项羽受到殡葬的礼遇，韩信得到收敛的恩惠，这是汉高祖获得神明的赞誉。希望陛下敦行三皇的仁义，展现哀怜之心，使国家的恩泽加到犯罪被杀者的骸骨上，再次接受无尽的恩惠，以此在远方传扬名声，劝诫天下，岂不是大事？以前栾布假传命令给彭越，我私下里恨他，不先请示主上而擅自行动以图私情，他能够不被杀实在是幸运。现在我不敢公开上表以显露天恩，恭敬的亲手书写，冒昧陈述，请求圣主明察哀怜。于是吴主和孙俊允许诸葛恪的旧例收敛安葬。当初诸葛恪年轻时就有很大的名声，吴大帝孙权非常器重他，但诸葛恪的父亲诸葛瑾常常为此担忧，说这不是保全家族的主人。他父亲的朋友奋威将军张成也认为诸葛恪一定会使诸葛氏败亡。陆逊曾经对诸葛恪说，在我前面的人我一定尊奉他一起升迁，在我下面的人我就扶持接引他。如今我看到你气势凌驾于上级，心意轻视下属，这不是安德的根基。汉朝世宗诸葛瞻是诸葛亮之子。诸葛恪再次攻打淮南时，岳西太守张仪写信给诸葛瞻说，东吴主上刚刚去世，皇帝实在年幼软弱，太傅接受托付的重任又谈何容易，亲自有周公的才能，还有管叔、蔡叔散布流言的变故，霍光接受任命，也有燕王、盖主、上官桀谋反的阴谋，依靠成王、昭帝的英明才避免了这些灾难。过去常常听说东吴主上生杀赏罚，不信任下人，现在又用临终的命令仓促召见太傅，托付后事，确实值得忧虑。加上吴楚之地的人剽悍急躁，这是以往所记载的，而太傅离开幼主踏上敌人的地盘，恐怕不是良策长计。虽然说东吴纲纪严明，上下和睦，但1%有失误就不是明智者的考虑。取法古代则能对照现今，现今就是古代，除非郎君向太傅尽忠言，谁还能尽言呢？撤回军队，广施农业，致力于推行德政恩惠，几年之内东西两方同时行动，实在不晚，希望深入考察采纳。诸葛恪果然因此失败。吴国群臣共同商议上奏，推举孙俊为太尉，藤印为司徒。有讨好孙俊的人说，国家大事应该由皇族掌握，如果让藤印担任司徒，他名声一向很大，众人心向所归，不可估量。于是上表推举孙俊为丞相、大将军，都督中外诸军事，又不设置御史大夫。因此世人失望。藤印的女儿是诸葛恪之子诸葛耸的妻子，藤印因此辞去职位。孙俊说，鲧与禹的罪不互相牵连，藤侯何必这样。孙俊与藤印虽然内心不和， 但表面上互相包容，晋升藤印的爵位为高密侯，共同处理政事，如以前一样。齐王孙奋听说诸葛恪被杀，南下驻扎在芜湖，想到建业观察事态变化，父相谢慈等人劝阻，孙奋杀了他们，因此被废为平民，流放到张安。南阳王孙和的妃子张氏是诸葛恪的外甥女。在此之前，诸葛恪有迁都的想法，让人修治武昌宫。民间有人说诸葛恪想迎接孙和立为皇帝。等到诸葛恪被杀，丞相孙俊趁机夺去孙和的印绶，流放到新都，又派使者追去赐死。当初孙和的妾何氏生了儿子孙浩，其他姬妾生了儿子孙德、孙谦、孙俊。孙和临死前与张飞告别，张飞说吉凶应该相随，终究不能独自活着，也自杀了。何姬说如果都跟着死，谁来抚养孤儿？于是抚育孙浩和他的三个弟弟，都依赖他得以保全。春季二月，沙中书令李丰。当初李丰十七八岁时已经有清高的名声，天下人都一致称赞他。他的父亲太仆李辉不愿意这样，命令他闭门谢客。曹爽专权时，司马懿称病不出，李丰担任尚书仆射，在两人之间依为两可，所以没有与曹爽一起被杀。李丰的儿子李涛被选中娶了齐长公主。司马氏执政，任命李丰为中书令。这时太常夏侯玄有天下大名，但因为曹爽亲戚的缘故，不能担任重要职位，常常闷闷不乐。张姬因为是皇后之父而离开郡守职务，在家闲居，也很不得意。李丰都与他们亲善。司马师虽然提拔重用李丰，但李丰的私心常在夏侯玄一边。李丰在中书省两年，皇帝多次单独召见李丰谈话，不知道说了什么。司马师知道他们在议论自己，请李丰相见来责问他，李丰不把实情告诉司马师。司马师发怒，用刀环把他打死，把尸体交给廷尉，于是逮捕李丰的儿子李涛以及夏侯玄、张姬等人，都交给廷尉审理。终于审理此案，说李丰与黄门监苏硕、永宁署令乐敦、冗从仆射刘贤等人密谋，说拜贵人的日子，各军营的士兵都驻守门口，陛下临轩趁此机会共同侍奉陛下，率领群臣和军队前往诛杀大将军，陛下如果不听从，就应当劫持而去。又说密谋以夏侯玄为大将军，张姬为骠骑将军。夏侯玄、张姬都知道这个密谋。庚戌日，诛杀李涛、夏侯玄、张姬、苏硕、乐敦、刘贤，都灭三族。夏侯霸逃入蜀地时，邀请夏侯玄跟他一起走，夏侯玄没有听从。等到司马懿去世，中领军高阳人徐允对夏侯玄说不再忧虑了。夏侯玄叹息说，世宗，你为什么看不清事情呢？这个人还能用通家少年的礼节对待我，子元、子尚不会容我的。等到下狱，夏侯玄不肯写供词，钟毓亲自去审理他。夏侯玄正色斥责钟毓说，我有什么罪？你作为令史来指责人，你就替我写。钟毓因为夏侯玄是名士，气节高尚，不可屈服，而案件应当了结，夜里为他写供词，让与事实相符，流着泪拿给夏侯玄看。夏侯玄看了看，只是点头而已。等到副东市行刑，脸色不变，行动自如。李丰的弟弟李毅担任兖州刺史，司马师派使者去逮捕他。李毅的妻子巡视对李毅说，中书令的事情爆发了，可以趁诏书还没到逃往吴国，为什么坐等死亡？身边可以共同赴汤蹈火的是谁？李毅思考没有回答。妻子说，你在大周不知道可以同生共死的人，即使逃去也免不了。李毅说，两个儿子还小，我不逃去，现在只是受牵连自杀而死，两个儿子必定免罪。于是停止被处死。当初李惠与尚书仆射杜基以及东安太守郭志友善，郭志的儿子郭冲有内在才能，但外表不显，周里没有人称赞他。郭冲曾经与李丰一起拜见杜基，退下后杜基叹息说，李惠没有儿子，不只是没有儿子，大概将没有家族。您谋划得以不死，您的儿子足以继承您的事业。当时的人都认为杜基说错了。等到李丰死去，郭冲担任代郡太守，最终继承了父亲的事业。正始年间，夏侯玄、何晏、邓阳都有很大的名声， 想结交尚书郎复古，复古不接受。复古的朋友荀灿感到奇怪，并问他。复古说，太初志向很大，但气量不足，能聚合虚名，但没有实际才能。和平书言论高远，但情感浅近，喜欢辩论，但没有诚意，这就是所谓的利口富帮之人。邓玄茂有作为，但没有始终，对外追求名利，内心没有主见，看重相同而厌恶不同，话多而嫉妒超过自己的人。话多就多事端，嫉妒超过自己的人就没有朋友。以我看来，这三个人都将败坏家族，远离他们还怕祸及自身，何况亲近他们呢？复古又与李峰不友善，对志同道合的人说，李峰伪装而多疑，夸耀小聪明而看不清权力，如果担任机要事务，他一定会死。辛亥日，大赦天下。三月，废黜皇后张氏。夏季，四月，立皇后王氏，是奉车都尉王奎的女儿。狄道长李简秘密写信请求向蜀汉投降。六月，姜维侵犯陇西。中领军徐允一向与李峰、夏侯玄友善。秋季，徐允担任镇北将军，贾节都督河北诸军事。皇帝因为徐允即将外出，下诏会见群臣，皇帝特意拉徐允靠近自己。徐允将要与皇帝告别，流泪抽泣。徐允还没有出发，有关部门上奏徐允之前擅自分发官务，逮捕交给廷尉，流放乐浪，还没到，在路上死去。吴国孙俊骄矜淫暴，国人侧目。司马桓虑密谋杀死孙俊，立太子孙登的儿子吴侯孙婴，没有成功，都被处死。皇帝因为李峰之死，心中非常不平。安东将军司马昭镇守许昌，下诏召他，让他攻打姜维。九月，司马昭领兵入见皇帝，皇帝驾临平乐观来检阅军队经过。左右亲信劝皇帝趁司马昭辞行时杀了他，然后统帅军队退却大将军。已经写好了诏书在前面，皇帝害怕，不敢发动。司马昭领兵入城，大将军司马师于是密谋废掉皇帝。甲戌日，司马师用皇太后的命令召集群臣会议，认为皇帝荒淫无度，亲近戏子一人，不能承继天命，群臣都不敢违抗，于是上奏收缴皇帝的印绶，让他回齐地藩国。派郭芝入宫禀告太后，太后正与皇帝对坐，郭芝对皇帝说，大将军想废掉陛下，立彭城王曹据。皇帝于是起身离去。太后不高兴，郭芝说，太后有儿子不能教导，现在大将军的主意已定，又在外面驻兵以防意外，只能顺旨，还有什么可说的。太后说，我想见大将军，口头有话要说。郭芝说，怎么能见呢？只要赶快取印绶来。太后意志受挫，于是派身边的侍从去取印绶，放在座位旁边。郭芝出去报告司马师，司马师很高兴，又派使者授予皇帝齐王印绶，让他出宫到西宫。皇帝与太后流泪告别，于是乘坐王车从太极殿南面出去，群臣送行的有几十人，司马孚悲伤的不能自已，其余大多流泪。司马师又派使者向太后要印绶，太后说，彭城王是我的小叔，如果来立为皇帝，我该去哪里？况且明皇帝就要永远没有后嗣了吗？高贵襄公是文皇帝的长孙，明皇帝的侄子，按礼制小宗有继承大宗的意义，你们详细商议。丁丑日，司马师再次召集群臣，把太后的命令给他们看，于是决定从元城迎立高贵襄公曹髦。曹髦是东海定王曹林的儿子，当时14岁，派太常王肃持节迎接。司马师又派人要印绶，太后说，我见到高贵襄公，小时候认识他，我想亲手把印绶交给他。冬季十月，己丑日，高贵襄公到达玄武馆，群臣上奏请求住在前殿，高贵襄公因为那是先帝的旧住处，避开住在西厢房。群臣又请求用法驾迎接，高贵襄公不听从。庚寅日，高贵襄公进入洛阳，群臣在西掖门南面迎接跪拜，高贵襄公下车答拜，宾者请求说，礼仪不必答拜。高贵襄公说，我是人臣，于是答拜。到达指车门下车，左右说，按旧例乘车入内。高贵襄公说，我被皇太后征召，不知道做什么。于是步行到太极东堂，拜见太后。当天 在太极前殿及皇帝位、百官陪位的人都兴高采烈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。魏齐王在河内修建宫殿，蜀汉姜维从敲到进军攻占河间临洮，将军徐志与他交战，杀了他的荡寇将军张仪，蜀汉军队于是撤还。当初扬州刺史文钦勇猛果敢，超过常人，曹爽因为同乡的缘故喜爱他，文钦依仗曹爽的势力多有欺凌傲视之举。等到曹爽被诛杀，文钦内心恐惧，又喜欢虚报俘虏人数以邀功请赏，司马师常常压制他，因此心生怨恨。镇东将军冠秋俭一向与夏侯玄、李丰友善，夏侯玄等人死后，冠秋俭也不自安，于是用计后代文钦。冠秋俭的儿子智叔侍御史冠秋殿对冠秋俭说，父亲担当一方大任，国家倾覆却安然自守，将受到天下人的责备。冠秋俭认为他说的对。春季正月，冠秋俭、文钦假借太后诏令，在寿春起兵，向各州郡发布檄文，讨伐司马师。又上表说，相国司马懿忠贞正直，对国家有大功，应当宽宥到后世，请求废黜司马师，以侯爵身份回家，以他的弟弟司马昭代替他。太尉司马孚忠孝谨慎，护军司马望忠心公正办事，都应该亲近宠幸，授予重要职务。司马望是司马孚的儿子。冠秋俭又派使者邀约镇南将军诸葛诞，诸葛诞斩杀了他的使者。冠秋俭、文钦率领五六万军队渡过淮河，西进到象县。冠秋俭坚守城池，让文钦在外围作为游击部队。司马师向河南尹王素询问对策，王素说，从前关羽在汉水之滨俘虏了于禁，有北向争夺天下的志向，后来孙权袭击夺取了他将士的家属，关羽的军队一下子就瓦解了。现在淮南将士的父母妻子都留在内地，只要迅速前去保卫防御，使他们无法前进，就一定会有关羽那种土崩瓦解的形势。当时司马师刚割了眼瘤，伤口很重，有人认为大将军不宜亲自出行，不如派太尉司马孚去抵御。只有王素与尚书傅谷、中书侍郎钟会劝司马师亲自出征，司马师犹豫不决。傅谷说，淮楚一带的士兵强劲，而冠秋俭等人依仗兵力远道而来，其锋芒不易抵挡。如果各位将领作战有胜负，一旦大势失去，那么您的事业就失败了。司马师猛然起身说，我请求带病乘车向东进发。戊午日，司马师率领朝廷内外的各路军队讨伐冠秋俭。文钦任命弟弟司马昭兼中领军，留在洛阳镇守，召集三方军队在陈许一带会合。司马师向光禄勋郑茂询问对策，郑茂说，冠秋俭喜欢谋划却不了解事情，文钦勇敢却没有谋略，如今大军出其不意，长江淮河一带的士兵精锐却不能持久，应当深挖沟高筑垒来挫败他们的锐气，这是周亚夫的好策略。司马师认为他说得好。司马师任命荆州刺史王基为行监军，授予符节，统领许昌的军队。王基对司马师说，淮南的叛乱并不是官吏百姓想要作乱，而是冠秋俭等人欺骗引诱逼迫胁迫，他们害怕眼前被杀，所以暂时聚集在一起罢了。如果大军一到，必定土崩瓦解，冠秋俭、文钦的首级不到一个早上就会送到军门。司马师听从了他，任命王基为前军，不久又命令王基停止前进。王基认为冠秋俭等人全军出动足以深入，却长时间不进攻，是因为他们的欺诈虚伪已经暴露，众人心中疑虑沮丧，现在不充分显示威势来满足百姓的期望，却停军筑起高垒，显得好像畏惧懦弱，这不是用兵的气势。如果冠秋俭、文钦掳掠百姓来壮大自己，加上州郡士兵家中有人被贼人俘获的，更加怀有离心，冠秋俭等人所逼迫胁迫的人，自己觉得罪责严重，不敢再返回，这就等于把军队放在无用的地方，而成为奸邪的根源，无寇趁机而入，那么淮南就不属于国家所有了，乔沛汝豫一带危险而不安定，这是计策的大失误。军队应当迅速前进，占据南顿，南顿有大粮仓，估计足够供给军队40天的粮食，守住坚固的城池，凭借积蓄的粮食先发制人，可以夺人之心，这是平定贼人的关键。 王姬多次请求，司马师才听从，进军占据了水。闰月甲申日，司马师驻扎在桥，冠秋瑾的将领史昭、李旭相继前来投降。王姬又对司马师说，用兵听说要笨拙的求快，没看到过巧妙而能持久的。如今外面有强敌，内部有叛臣，如果不及时决断，那么事情的深浅难以预料。议论的人大多说将军要持重。将军持重是对的，但停军不进就不对了。持重并不是不前进的意思，而是前进而不可侵犯。现在坚守壁垒，把积蓄的物资资助敌人，却从远处运输军粮，这非常不是好计策。司马师仍然没有同意。王姬说，将在军中，君王的命令可以有所不接受。敌人得到有利，我们得到也有利，这叫做争地，南顿就是这样。于是擅自进军，占据了南顿。冠秋瑾等人从象县也想去争夺，走了十多里，听说王姬先到了，就返回保卫象县。癸未日，征西将军郭淮去世，任命雍州刺史陈泰代替他。吴国丞相孙俊率领骠骑将军吕据、左将军会稽人刘赞袭击寿春。司马师命令各路军队都深挖沟、高筑垒，等待东边军队的会合。众将请求进军攻打象县，司马师说，各位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淮南将士本来没有反叛的意愿，冠秋瑾、文清劝说引诱他们一起举事，认为远近一定会响应。但事情发动的时候，淮北不服从，史昭、李绩先后瓦解，内部不和，外部背叛，他们自己知道一定会失败。困兽还想搏斗，速战更符合他们的心意。虽说一定能取胜，但杀伤也会很多。况且冠秋瑾等人欺骗将士，诡计多端，稍微与他们相持一段时间，欺诈的情况自然会暴露，这是不战而胜的方法。于是派遣诸葛诞督率豫州各路军队，从安丰向寿春进发。征东将军胡遵督率青州、徐州各路军队从乔、宋之间出击，切断他们的归路。司马师驻扎在汝阳。冠秋瑾、文清前进不能作战，后退又怕寿春被袭击，计策穷尽，不知怎么办。淮南将士的家都在北方，众人心智沮丧涣散，投降的人接连不断，只有淮南新归附的农民被他们使用。冠秋瑾刚起兵时，派快马送信到兖州，兖州刺史邓艾杀死了信使，率领一万多士兵日夜兼程前进，先赶到乐嘉城，架设浮桥等待司马师。冠秋瑾派文清率兵袭击邓艾，司马师从汝阳秘密派兵到乐嘉与邓艾会合。文清突然看到大军，惊慌失措，不知该怎么办。文清的儿子文鞅18岁，勇猛有力，超过常人，对文清说，趁他们还没有安定，发动攻击，可以打败他们。于是分兵两队，夜里加攻司马师的军队。文鞅率领壮士先到，擂鼓呐喊，军中震惊骚动。司马师惊骇，他那只生病的眼睛眼球凸起，怕众人知道，咬被子都咬破了。文清误了约定的时间，没有来接应，恰逢天亮，文鞅看到对方兵力强大，就率军撤回。司马师对各位将领说，贼人逃跑了，可以追击。各位将领说，文清父子骁勇凶猛，没有受过挫折，为什么苦恼而逃跑？司马师说，一鼓作气，再而衰。文鞅擂鼓呐喊，却没有得到接应，他们的气势已经受挫，不逃跑还等什么？文清准备率军向东，文鞅说，不先挫败他们的气势不行。于是率领十多个骁勇骑兵冲锋陷阵，所向披靡，然后率军离去。司马师派左长史司马班率领8000骁勇骑兵从两翼追击，文鞅单人匹马冲入数千骑兵中，每次都杀伤100多人，然后冲出，这样反复6-7次，追兵不敢逼近。殿中人尹大木小时候是曹氏的家奴，经常在天子身边，司马师要带他一起走。尹大木知道司马师一只眼睛已经凸出来了，禀告说，文清本来是您的心腹，只是被人误导罢了。他又和天子是同乡，一向和我互相信任，请求为您追上去解开误解，跟他谈谈，让他回来与您和好。司马师答应了。尹大木单身骑着大马，披着铠甲头盔，追上文清，远远地和他说话。尹大木心里其实想为曹氏效力，假意说，您何必不再忍耐几天呢？想使文清明白他的意思。 文清完全不理解，反而更加厉声骂尹大木说：“你是先帝的家人，不念报恩，反而和司马氏一起作孽，不顾上天，上天不会保佑你。”张弓搭箭要射尹大木，尹大木流着泪说：“世上的事败了，您自己努力吧。”当天，冠秋俭听说文清退兵，恐惧起来，连夜逃跑，军队于是大溃散。文清回到象县，因为孤军没有后援，不能自立，想回寿春。寿春已经溃散，于是逃奔吴国。吴国孙俊到达东兴，听说冠秋俭等人败了，任盈日进到驼高，文清父子到军中投降。冠秋俭逃跑到慎县时，身边的人员士兵逐渐抛弃他离去，冠秋俭藏在水边的草丛中。甲辰日，安丰京的百姓张曙上前杀死了冠秋俭，把他的首级送到京城，朝廷封张曙为侯。诸葛诞到达寿春，寿春城中有十多万人，害怕被杀，有的流窜到山泽，有的四散逃入吴国。朝廷下诏任命诸葛诞为镇东大将军，仪同三司，都督扬州诸军事，诛杀冠秋俭三族。冠秋俭的党羽700多人被关进监狱，侍御史杜友审理此案，只杀了首犯10多人，其余的都上奏赦免了。冠秋俭的孙女嫁给了刘氏，应当处死，因为有孕被关在廷尉狱。司隶主簿程贤议论说，女子出嫁的如果已经生育，就成为别人家的母亲，从防范来说不足以惩处奸乱的根源，从情理来说伤害了孝子的恩情。男子不会因为其他家族而获罪，而女子却独自在两个家族受到刑罚，这不是哀怜体恤女性弱小公平法治的大原则。臣认为未出嫁的女子可以跟随父母受刑，已经出嫁的妇人就跟随夫家受刑。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，并载入律令。武阳中武侯司马氏病重，回到许昌，留下中郎将参军士贾充监督各路军事。贾充是贾逵的儿子。魏将军司马昭从洛阳去探望司马师，司马师让司马昭总统领各路军队。辛亥日，司马师在许昌去世。中书侍郎钟会跟随司马师掌管机密事务，皇帝下诏给尚书复古，因为东南刚刚平定，暂且留下魏将军司马昭驻扎许昌作为内外的支援，让复古率领各路军队返回。钟会与复古谋划，让复古上表就与司马昭一起出发，回到洛水南岸驻扎。二月丁四日，下诏任命司马昭为大将军、录尚书事。钟会因此常常露出自夸的神色，复古告诫他说，你志向大但度量小，而功业难以成就，怎能不谨慎呢？吴国孙俊听说诸葛诞已经占据寿春，就率军撤回，任命文清为都护、镇北大将军、幽州牧。三月，立皇后便是，大赦天下。皇后是武宣皇后弟弟卞昺的曾孙女。秋七月，吴国将军孙仪、张仪、林询密谋刺杀孙俊，没有成功，被杀的有几十人。全公主向孙俊诬告朱公主，说和孙仪同谋，孙俊于是杀了朱公主。孙俊派卫尉冯朝在广陵筑城，花费的功力费用很多，满朝没有人敢说话，只有藤印劝谏制止他，孙俊不听，攻城最终没有完成。汉姜维又商议出兵，征西大将军张毅在朝廷上争论，认为国家小，百姓劳苦，不宜滥用武力。姜维不听，率领车骑将军夏侯霸和张毅一同进兵。八月，姜维率领几万人到达扶罕，直驱敌道。征西将军陈泰命令雍州刺史王京进军驻扎在敌道，等陈泰的军队到达，东西河势再进军。陈泰驻扎在陈仓，王京所统帅的各路军队在固关与汉人作战不利，王京就渡过了洮水。陈泰认为王京不坚守敌道，必定有其他变故，就率领各路军队去接应他。王京已经与姜维在洮西作战大败，率领10000多人回保敌道城，其余的都逃散，死的人数以万计。张毅对姜维说，可以停止了，不宜再进，进军或许会毁掉这个大功，如同画蛇添足。姜维大怒，于是进军包围敌道。辛未日，下诏任命长水校尉邓艾代理安西将军，与陈泰合力抵御姜维。戊辰日，又任命太尉司马孚为后继。陈泰进军陇西，各位将领都说，王京刚刚战败，贼众气势很盛， 将军率领乌合之众跟在败军之后去抵挡乘胜的锋芒，恐怕一定不行。古人有话说，蝮蛇是首，壮士解腕。孙子说，兵有所不击，地有所不守，是因为小的损失可以保全大的方面。不如占据险要自保，观察敌人的破绽，等待他们疲惫，然后再进兵救援，这是好的计策。陈泰说，姜维率领轻装部队深入，正是想与我们在原野上争锋，寻求一战之力。王京应当高筑壁垒，深挖壕沟，挫败他们的锐气，如今却与他们作战，使贼人得计。王京既已败逃，姜维如果凭借战胜的威势向东进兵，占据岳阳积蓄的粮食，放任士兵收降纳叛，招纳羌胡，向东争夺关陇传檄四郡，这是我所厌恶的。现在他却以乘胜的军队在险峻的城下受挫，精锐的士卒力量耗尽去拼命，攻守形势不同，主客地位各异。兵书上说，修造大盾和工程车三个月才能完成，堆积土山也要三个月才能完成，这确实不是清军远入的便宜。如今姜维孤军远来，粮草不济，正是我们迅速进兵破贼的时候，所谓迅雷不及掩耳，是自然的形势。洮水环绕在外，姜维等人在内，如今我们凭借高处据守有利地势，直逼他们的要害，他们不战必然逃跑，贼寇不可放纵，围城不可持久。你们为什么说这样的话？于是进军翻越高城岭，秘密行军，夜里到达敌道东南的高山上，点燃许多烽火，擂鼓鸣角。敌道城中的将士看到救兵到来，都兴奋踊跃。姜维没料到救兵突然到达，沿着山势急忙来进攻，陈泰与他交战，姜维退走。陈泰率兵扬言要切断他的归路，姜维恐惧，九月甲辰日，姜维逃走，城中将士才得以出来。王京叹息说，粮食支撑不到十天，如果不是救兵迅速赶到，全城都会被屠杀，一周就覆没了。陈泰慰劳将士，先后遣送他们回去，另外选派军队防守并修治城垒，然后回军驻扎在上邽。陈泰每次因为一方有事，总是用虚张声势来惊动天下，所以很少上奏，一马传送文书不超过600里。大将军司马昭说，陈征西沉着勇敢，能决断担当一方重任，救援将要陷落的城池，却不要求增兵，又很少上奏，必定是能对付贼人的缘故。都督大将不应当这样吗？姜维退兵驻扎在中体。当初吴大帝不立太庙，因为武烈皇帝曾经担任长沙太守，在临湘立庙，让太守供奉祭祀而已。冬十二月才开始在建业修建太庙，尊奉大帝为太祖。